U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优享车生活。
UFM Auto Network。
清晨的微风拉开了生活的序幕，明朗的阳光唤醒了活力的一天。又是一个出行的好时节，搭上 FM 974音乐班车，呼吸新鲜空气。音乐每一天，为你开启每一天的优享生活。
最快捷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生活服务 ，FM 974快乐帮帮帮，您工作、学习、生活的好帮手。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百姓热线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就咱们2019年的1月1号就要实行的新的税收政策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呢特别想了解一下个税的6项专项附加啊扣除政策啊，附加费的扣除政策。那么我们首先连线了国家税务总局广汉市税务局税政一股的工作人员陈林柳。陈林柳你好。
哎，你好。
你好。哎，有听众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即将要施行的这个个税的啊6项专项附加的扣除的一个政策，想请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方面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吗？
哎，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个税6项专项附加扣除的政策呢，它主要就是包括了这个我们的子女教育、兴趣教育、大病医疗以及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扣除。然后具体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子女教育的话，子女教育就是纳税人他接受他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是按照每个子女每个月1000块钱的标准进行定额扣除的。那么他的扣除呢，是可以由这个子女的父母选择其中一方按照标准，就是100%的标准扣除，就是父母的每一方按照1000块钱，就是其中的一方按照1000块钱扣除。也可以就是选择父母双方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就是每一方就是扣除500块钱。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就是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或者学位继续教育的支出，是在学历学位教育期间按照每月400块钱定额扣除。然后我们这个有个规定，就是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的它的期限是不能够超过48个月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支出，是可以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一年3600块钱的定额来进行扣除。那么这个的它的扣除主体就是是纳税这个人本人，但是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这个个人接受的是这个本科及以下学历学位教育的话，是可以选择由他的父母扣除或者是他的这个本人来进行扣除的。
就是他在还在上学的过程当中是吧？
这个是他接受继续教育的过程
中。继续教育啊、哦、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对。
哦，他父母也可以帮他扣是吧？
对，如果他接受的是本科及以下学历学位教育的继续教育的话，是可以由父母扣除或者他本人扣除，是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的。
这个他这个扣除的这个标准也是整个是400元每个月是吧？
对，就是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是每个月400块钱。
他有没有一个期限呢？就说每个月都扣呢，还是扣要扣多久？
他的期限就是接受这个学历学位教育的话，最长不能扣除超过48个月，也就是4年。
哦，
就是同一学历学位教育的话，
48个月啊。
对。
那如果我这个继续教育学完过后，我再想学硕士呀或者博士，同样采用这种方式是吧？
哎，对，就是他如果是换一个专业来学的话，就可以再扣除48个月。但是如果说他学硕士或者博士的话，这个就只能由他本人扣除了，就不能选择他父母来进行扣除了。
嗯嗯，好，这是第二个，我们的继续教育啊。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大病医疗。
嗯，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最关心的一个了。哎，嗯，
对，就是这个大病医疗的话，它是指的是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然后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疗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的支出。
嗯，
这个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的部分，这个累计超过15000块钱的部分，由那个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在80000块钱的限额内即时扣除，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个人自己负担的部分，就是在我们医保目录范围内，个人自担的部分超过15000块钱，可以即时扣除，但是不能超过，最多不能扣除超过80000块钱，
不能超过80000块钱啊。
哎，
但是你说的这么一句，我注意到你说这么一个词，就是个人就是在自己付的一部分累计啊，要累计超过15000元。
对。对，就是
那就是我们可以这一年的这个大病医疗，我们可以叠加是吧？
哎，对对，就是每一个人进行叠加。
嗯，每个人叠加，而不是说是，
对对对，
而不是说我们一次性就是超过了15000元的话。
哎，对对，就是一年总额。
一年总额啊。
对。
嗯，然后这个是还也有个限制，就扣除标准，它是每年在不超过这个80000元这个限啊，限额啊。嗯，
对，就最多扣除就扣80000块钱。
那这个扣除主体呢，是我们个人，包括不包括这个家庭成员呢？
嗯，他的这个扣除主体的话，是可以选择他本人或者是由其配偶来进行扣除。
嗯嗯。
然后，如果是他的那个未成年子女发生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支出的话，是可以选择他父母其中的一方来进行扣除。
啊，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方啊。
哎，对。
嗯嗯。好，这是我们的大病医疗这一块啊，在这里头要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要提醒的是啊，这是个人自付累计要超过15000元的部分啊，嗯，而且有一个上限就是说每年不超过80000元这个限额内啊，咱们据这个实际的这个咱们看病的花费来扣除是吧？
对对。
嗯嗯，好，这是我们的大病医疗这块，那。接下来第四项呢？
嗯，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住房贷款利息。嗯，这个主要就是指的是纳税人本人或者他的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的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是可以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个月1000块钱的标准进行金额扣除。这个的话，我们也有一个最长的扣除期限，就是不能超过240个月，也就是20年。
20年啊、哦，
对。
一般的现在这个贷款，这个也就是一般的，也就是最长也就是20年了，也没有太长的，也没太长的啊、哦。
对对，所以我们这个期限还是设的比较长的。
嗯，这个扣除标准是每月是1000元，1000元啊，嗯，
对。
那它这个扣除这个主体呢是任何一方还是双方？
嗯，他这个的话是由就是夫妻双方进行约定，由其中的一方来进行扣除这个1000块钱。
啊，不是，比如说我们夫妻俩，不是两个人都可以扣，只是一方是吧？
哎，对，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了这个首套住房贷款，
嗯，
然后在婚后的话是可以按照就是
两个人
每个人分别按照50%的标准，就每个人扣500块钱，这样是可以的。
哦，按这个是就按50%了啊。
对，
因为他这个
有一方也可以选择50%，这是可以选择的，
都可以选择啊。嗯
嗯，
那我们就说是没有未婚的，那就是按每月是1000元扣除啊，扣除标准。
哎、对，
嗯嗯，
对。
这个有没有要给我们特别的要听众朋友要提醒的呢？
有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纳税人享受这个住房贷款利息的话，他要注意一下，就是只能享受一次这个住房贷款利息的支出扣除。
嗯，只能享受
一次
啊。
对。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比如说是我最近用了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了，我享受了以后，等下套房，比如说我下套要换一个改善型的住房，我又换了一个其他房子，我用的商业贷款，那么 在这个商业贷款当中就不享受这个扣除了标准。
对对，不可以，他只能享受就是首套
首套
贷款利息支出。
嗯嗯，好，这是我们的第四项住房贷款利息的啊，支出啊，如何扣除？好，那我们又要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第五项了啊。
哎，对，我们的第五项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住房租金，这个的话就主要是指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
嗯，
这个的话我们的扣除标准是有三部分，第一个的话就是
啊三部分啊。
哎，对，如果说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是在这个直辖市、省会、或者首府城市、或者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那么这个扣除标准是每个月1500块钱。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城市之外，它的市辖区户口户籍人口不超过超过100万的城市的话，它的扣除标准是每个月1100块钱。如果说他的那个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100万的城市，那么他的扣除标准是每个月的800块钱。
那就像咱们就广汉说吧，广汉是没有超过100万，那他就是扣除标准是每月的800。
哎，不是的，这个因为我们是按主要工作城市来，
主要工作城市，
对，计算这个市辖区户籍人口，那么我们的这个主要工作城市的话，它是指的是纳税人任职受雇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以及地级市，包括地区州盟的全部行政区域的范围。那么我们的广汉呢，就是属于这个德阳市的这个行政区域的范围。
嗯、
那么它是这个超过100万的城市，
那就是1100
元。对，扣除标准是1100块钱。
嗯，它这个扣税的主体呢又是什么呢？
嗯，它这个扣除主体的话就是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由承租人来进行扣除。
嗯，啊，由承租人来扣除啊。
哎，对。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是，那我们两口子啊，夫妻俩来承租的呢？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说他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就是只能由一方来扣除这个住房租金。
只有也是跟咱们上面那个是一样的啊，就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住房贷款利息这个是一样的啊。
对，他是这样，就是如果他的主要工作城市相同，是只能由一方扣除。如果说他夫妻双方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作城市，主要这个城市进行工作，而且他没有就是那个购买住房，那么他是可以由双方就是分别扣除的。
嗯，好，这是我们的第五项了。那第六项呢？
对，就是刚才那个我要强调一下，就是住房租金和我们的这个住房贷款利息的话，它是只能选择其中一项来进行扣除。
啊，这两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住房租金这个支出扣除，还有这个住房贷款利息这个支出的扣除，这两项只能选一项。
哎，对，不能够同时扣除。
哦，不能够同时扣除啊。
对。
嗯嗯。好，这个我明白了。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比如我现在在租房子住，我的房子呢买了，但是还没有交房。
嗯，
那是我的，但是我现在房子没交房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在还款了。那这种呢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住房租金的话，它是指的是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如果他有了住房的话，他就不能扣除我们的这个住房租金了。
嗯，那就是明白，就是这两项只能选一项啊。只能选一项。
对，
嗯，
对，
好，这是我们啊，陈丽妞啊，给听众朋友们特别提醒的一个，以免引起我们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咱们这个个税这个六项当中的这两项呢产生一个两个都想占啊，两个都想占啊，这种问题也有这种发生的啊，也有发生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给大家明确的一个解读，明确的解读。好，那我们要说的第六项呢是什么呢？
我们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赡养老人的这个扣除，它主要就是指的是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是按照也是按照一个定额的标准进行扣除。它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就是纳税人如果是独生子女的，是按照每个月2000块钱的标准来进行定额扣除，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是纳税人是非独生子女的，他这个就是需要与他的兄弟姐妹进行分摊，也是分摊的总额是2000块钱，但是每个人分摊的额度就不能超过每个月1000块钱。
啊、哦，不能超过1000块钱啊。
嗯，对。
这主要是针对咱们两项，一个是独生子女啊，独生子女的扣除标准是每月2000元，啊、非独生子女扣除的标准是每人不超过每月1000元啊。
对，他的总额也是2000块钱。
总额是2000块钱，那比如说我们家啊、两个孩子，那就是每人就是每个月1000元。
对对。
嗯，那我们家三个孩子呢，就是2000元除以三。
不一定，就是他如果说他有很多个兄弟姐妹的话，他可以就是可以平均分摊，也可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进行约定，或者是由老人来指定进行分摊。
哦，是这样子啊，老人来指定分摊啊。嗯，
对，但是他的就每个人最高的扣除限额就不能够超过1000块钱。
嗯，好，这个扣除主体呢，就是怎么区分呢？像这个独生子女咱们就明白了，就是本人扣除了啊。
对。
那
这独生就是他的子女，他的子女都是就是赡养老人的这个子女都是可以进行扣除的。那么他的这个扣除值，他的负有赡养义务的所有子女，就包括他的这个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这些都是属于他的那个扣除的那个主体。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陈林柳给我们听众朋友就咱们这个个税的啊。六项专项附加的扣除一个政策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了个解读啊，做个解读和介绍。这有位听众朋友发了一条消息，他说，现在我们单位都在让我们个人下这个 APP 啊，个税的 APP， 下这个有什么用呢？
嗯，这个个税的 APP 的话，它以后比如说我们要登记这个六项专项扣除的信息，它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进行就是登记，然后是可以直接。传到我们的扣缴义务人的那个扣缴客户端，他就不用再重新填写纸质或者电子版的这个相关的扣除信息表，以及他下载我们的 APP 的话，他可以看到查询到他自己的扣缴的个税的信息，以及他可以看到他的信息是否有被其他的单位冒用，然后这个个税 APP 的话，他以后还会推送就是新的。关于个税的相关的政策，他也可以在上面进行学习的。
嗯，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这个，马上就这个2018年就过去了，咱们都知道年底要发这奖金啊，他那这个2018年这个全年的一次性的奖金，在这个个人所得税当中是如何计算缴纳呢？
嗯。是2018年。
2018年的啊。因为他怎么一般都是2019年的年初啊，过年前肯定要发一个2018年全年一次性啊一次性的奖金啊，个人他说这种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怎么计算呢？缴纳？
这个的话就是2018年第四季度取得全年一次性的奖金的话，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就是国税发2005年的第9号，就是这个国家税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算计征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计算这个奖金。它的具体计算方法的话，就是将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以后的商数，然后按照我们的财税2018的98号文件中所附的新的月度税率表，查找这个相应的适用税率以及速算扣除数来进行计算。然后对于在取得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当月，个人收入、个人工资收入低于5000块钱的，是可以从全年一次性奖金中减去，这个当年工资收入低于，当月工资收入低于5000块钱的这个差额，这其余额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办法来查找相对应的适用税率以及速算扣除数来进行计算相应的税额。
嗯，好的，我们这个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疑惑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广汉市税务局咱们的税政一股啊，来找我们这陈妮柳啊来做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啊，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关系，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他说那么赡养父母这一块如果我们赡养岳父岳母或是公婆的费用，是否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的附加的扣除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对于赡养老人，他只是针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来，进行扣除的。如果是岳父岳母那一方的话，这个我们暂时没有进行扣除。
就是咱们就是明确告诉他是不可以的啊。
对。
好的，好的，我们和听众朋友还有很多方面对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不解，或者是、还有很多的一些疑虑。那么我们也许会在啊稍后的一些节目当中呢啊，我们会再次的来连线我们的陈林纽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啊先就今天就给大家解读到这里，好吗？
哎，好的。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不客气，谢谢您，再见。
嗯，好，再见。其实在我们给听众朋友们就咱们的工作人员陈林柳呢在解读这个个税的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体会，这真是与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与我们的工作学习呢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也是要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这方面也是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多多了解这个国家实行的一个新的政策啊。好了，也有听众朋友又再次的打进热线啊，问我们想让我们来再了解一下咱们滨江阳光的一个情况啊。他说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房啊？拿到房，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住建局房管股的股长张岩。好，我们的导播正在与他进行积极的连线当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 5508661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聊天一栏中呢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滨江阳光的这个房子交房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以前的这个百姓热线当中呢也与我们这个住建局的相关的负责人呢做过一次连线，当时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那么这就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啊，这些已经买了这个滨江阳光房子的业主们非常的着急啊，着急，因为马上要到2019年的新年了他们心里非常着急啊，到现在还没拿到房，究竟该怎么办啊？这是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啊，关注一件事。那么我们也是那只有啊，再次的来连线咱们住建局的房管股的股长张岩，请他呢就这个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买了这个滨江阳光房子的听众朋友呢能够给他们给一个解答，让他们能够了解一下目前这个滨江阳光的整个建设的进展情况，何时能够交房啊？何时他们能够拿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好，我们的导播呢正在积极的与我们住建局房管股的股长张岩在取得联系。听众朋友由于这个住建局房管股的股长张岩呢此时正在有事正在开会，我们不方便的再跟他一起连线。那么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再次的与他取得联系，就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想了解的滨江阳光的一些建设情况呢，我们再次给他做个咨询，过后呢我们会电话给我们的这些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呢做一个回复。好的，也有听众朋友说呢，这个夜间施工噪音呢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休息，他想了解一下这个要到哪里去申诉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反复的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这个听众朋友呢也是比较着急，那么我们今天呢再次连线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 副大队副大队长周凯啊，让我们的周大队长呢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解答。周队长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啊，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啊，跟我们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啊，这个他们家是住的所住的地方呢，旁边的一个施工工地，经常是夜间施工。他说这个噪音呢，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他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是打这个110呢，还是找哪个地方来申诉？我记得我们在我们的以前的节目当中，好像就这个问题给听众朋友们做过一方面的一个解答。所以呢，我今天又再次联系咱们这个城管的执法大队了。这个问题应该是归你们管是吧？
对，那个在广汉城在广汉市区的时候，在广汉市区范围内，现在建筑噪音是归我们城市管理部门进行来管理的。
嗯，那这种情况，他这个我有印象，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以前说过，这个夜间施工噪音它也分两种情况是吧？
原则上建筑工地在那个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的那种建筑工地，夜间是不能施工的，除非是因为特殊工艺的需求，才可以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
嗯，这是我想说的，就是咱们他这个办理的这个夜间施工的这个施工证的，他这个夜间施工这种情况是允许的，是吧？
对，是因为工艺需求，才可以。
那个如果没有办理的话，那这就属于这个噪音扰民了啊。
对，就属于无证施工，那个是要严肃处理的。我们今年已经处理了几起，罚款都是以万元来都作为罚款基数的。
这块就说是我们这个如果这位听众朋友他这身边还继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城管大队是吧？
对，可以
找我们的执法大队啊，
对对对，我们现在主要负责城市管理区域内的建筑噪音问题。
城市管理区域内的啊？
对。
那我们如果举报的话怎么举报呢？
我们这里有那个投诉电话，5227117。
5227117啊。
对，
因为我们这个投诉电话是24小时有人接听的是吧？
对对，都有人接听。
好，就这个夜间这个施工噪音这个扰民这问题呢，我周大队，你刚刚说的，咱们已经在咱们城管的执法大队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已经处理了好几起。那这几起他们的一个相似的特点是什么呢？
都是没有申请夜间施工许可证，然后无证施工。
那您在他们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施工队配合不配合呢？
有的其实不大配合，也就是说让他停工，他拒绝停工。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如果一旦停工的话，整栋楼都会可能出现质量问题。所以一般当时我们就是要求他们第二天来进行处理，然后我们第二天进行罚款。
有这种情况是吧？
对对对，有这种情况。因为如果当时立即停工的话，整栋楼都会出现质量问题。如果是出现质量问题的话，可能对以后购房的居民群众也是一种安全的隐患。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这个一般的夜间，他是在浇筑啊，在浇筑这个混凝土啊。
是的
啊，然后在浇筑过程当中，他是不能停的，对吧？
对。
但是我们也是要告诉一些施工方也是要注意你要把这个时间算好，对吧？把时间算好。
对，
你不能太晚了啊，你半夜都
合理的规划工期，
都半夜2点了到3点了你还在施工，你让这些小区里头生活的人如何去睡是吧？如何去一个好的状态第二天早上啊，在迎接新的一天的一个工作学习，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他的声音还是很大的很大的。好了，我们刚才你说的这个，咱们在城市管理区域内，那我们乡镇这块就不属于咱们这个城管局的执法大队管了，是吧？
乡镇这块，因为它可能首先是属地管理，要先找乡镇部的政府。
乡镇的当地的政府啊，政府部门啊。
如果需要我们协助的话，我们可以安排人协助。
可以安排协助啊。
对。
好的，我们咱们所说的这个城市管理区域内啊，我们再给大家确定一下，就是我们整个这洛城镇这块，对吧？
嗯，对，大体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发了在那个公众号，我记得发了一个城市管理区域，是新确定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嗯，好的，我们这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如果他办了这个夜间施工证的，也希望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旁边的附近的一些住户。多多的也理解一下这些我们的开发商和建筑商，理解一下。如果没有办理的啊，没有办理的，那么我们赶快停止啊这种噪音扰民了啊，噪音扰民了。
嗯，
好了，感谢我们的周大队。如果我们还有什么这方面的情况啊，有这些问题呢，我们还会再继续联系我们的周凯，好吗？
嗯，好的，好的，
好
的，
好，再见。嗯，
嗯，好，拜拜。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广汉汽车音乐频率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5508661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呀，他是反映啊，说是最近啊这个东门汽车站的三轮车乱象问题啊非常的严重啊。他说我市的，想问一下啊，我市的交警部门管不管啊，管不管？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连线广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唐大强啊。想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说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了啊，非常严重了，就问一下我们交警部门管不管。好，我们导播在与我们这个公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唐大强取得联系啊，请他来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解答，做个解答到底管不管。刚才那个我们在连线这个住建局房管股的这个股长张岩过程当中的啊，这个问题呢没有，一直没有联系到啊，没有联系到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或者是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再次与他取得联系，看能否让他就这个问题呢，滨江阳光的这个建设情况呢，再次回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啊，回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咱们东门汽车站的三轮车的乱象问题呢，来连线我们的交警啊部门，交警部门。好，请我们的导播在与我们的这个。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唐大强再来取得积极的联系。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广汉汽车音乐频率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刚才我们就听众朋友就这个东门汽车站的三轮车乱象问题呢，我们在连线这个公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唐大强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在占线啊，在他的电话在占线，我们导播已经拨打了很多次啊，一直在占线。那么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再是把他的这个问题呢放到最后啊，放最后再与他进行连线。那么好，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咱们金堰湖公园的管理人员啊，王小兵。有听众朋友呢打进热线电话给我们反映的一个情况，他说他特别喜欢去这个金堰湖公园晚上去锻炼啊，但是他说现在呢发现这个金堰湖公园呢晚上的光线是实在是太暗了，不利于到公园锻炼的人啊。他说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改进措施，他也想给这个金堰湖的公园的管理负责人呢提点好的建议。同时呢他想问一下这个2019年这个金堰湖公园有没有一些大的一些改造啊，给我们这些喜欢来金堰湖公园游玩的啊，来锻炼的这些父老乡亲们提供的更加好的一个锻炼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导播呢也是在积极的联系咱们金堰湖公园的管理人员王小平。喂，王科长。
哎，你好，
王科长，您好，哎，您好，哎，
哎，你好，
有这个听众朋友给我们反映一个情况呀，他说咱们这个金堰湖公园晚上这个光线太暗了啊，不利于到公园锻炼，他说有没有这个改进的一个措施呢？
有一个相应的改进措施，我们现在目前，光线的声音那个光线这个水上公园呢，就是准备能够提升一个升级改善，升级改善的时候就是对光。那个就是路灯跟那个就是光线的改善的，里头有一项内容是设计的，就希望在明年2019年的时候看那个就是，反正计划工作的计划是这样子的。另外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还是加强这方面的，给路灯管理所，因为它都是给路灯管理所相通的那个灯塔提供的瓦数和度数啊，都是上面规定的，晓得吗？
那能不能就说是咱们在这个，比如说他这个听众朋友他也在说，他说好多这个金堰湖公园就说是好多这个路灯这个灯路灯都已经不亮了，也没人管，哎，这种情况能不能就是及时的跟进啊，改进呢？
可以，我们就及时的把排查哈，排查再补上，嘎。这个东西我就及时安排。有些东西呢是，它是因为下雨天，就有些东西最容易出了，就是它这个就是露天的这种路灯呢。
您刚才说这个，就说是它这个光的这个亮度和这个瓦数啊，它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是咱们就是有专门有这方面有一个上级部门对咱们这有个要求是吧？
哎，对，有个路灯管理所也是成立局的一个管理的噻。路灯管理所它就提供这些相关的度数瓦数，就是有个规定。
有个规定啊，统一的啊。
那
这块我们就非常理解了，非常理解了。
我们就不能随意的把度数瓦数加大，要申请过啊。
要申请一下。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刚才他说的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就说有些路灯是我坏了也是没人修啊，这个及时补充
哈。
好，那这个您刚才说到这个2019年还会有些改进措施是吧？咱们金堰湖公园，
哎，它涉及到一个 每次提升一个整个提升，但是它要给全市市里的通过上面的批准过后的，已经都提过，去年就提了，就是因为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呢，就暂时这个停下来在，在逐步升级改造的时候，我们那个给上面的市场都是晓得的啊。
啊，这个咱们还是要有是吧？
有
啊啊。
哎，道路和路灯都是需要一个改进的。
有改进，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透露一点呢？
透露一下，它这个方面，它只是就是路和路灯的这个升级改善呢，只是属于一部分。整个公园一个整体的升级，好像原来说是3000万，然后降到很多，它是资金分配来的，就来看情况再确定。
要确定是吧？那有会不会有些大的一些改动呢？
大的改动一般就是
就咱们所说的改造，改造，
大的改造主要是就是对道路基础道路路面给那个就是一些园林树木的调整，它因为树荫比较浓密比较大了，大的话就容易引起光线噻，
好，这位听众朋友他了解，就是那这个问题就应该咱们刚才我们的王科长已经给大家解答了，他说2019年的个这个春节马上也到了啊，春节咱们建湖公园还有些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活动呢？
有一些好的，我们就是结合春节拍卖节和元旦节的介绍来讲，我们就是今年子着重的是一个爱国中华，因为明年子是大庆，爱国中华给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因为涉及了一个主题是爱国中华和秦满广汉的，把一系列改革开放的一些成像，广汉旧照片。另外是广汉的那个影子啊，或者是还有广汉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些黑白照片，是做一个展示，向老百姓广大的老百姓展示一下，也就作为一个今年做的拍卖节文化方面宣传重点啊。
好的，我们这个宝宝节是个。这个宝宝节过程当中，我们建湖公园也会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形象展现在我们所有的市民面前。好，谢谢我们王科长啊，也希望我们建湖公园这块尽快的就咱们这个晚上光线太暗这个问题呢，尽快的帮我们的听
尽快的
解决让他们这个来晚上喜欢在这公园锻炼的人呢有一个好的锻炼的一个环境，好吗？
好，
也谢谢您，好，再见。
也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嘛，这新年到了，祝大家都平平安安。
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好，再见。
再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刚才有听众朋友们向我们咨询这个了解。反映东门汽车站三轮车乱象的问题。那么我们刚才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三中队的副中队长唐大强的手机是在战线，那么请我们导播来再次与他连下线，看能不能联系上啊。请我们的导播再与我们的这个交警大队三中队的副中队长唐大强取得一下联系。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哪些困难困惑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帮助的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好的，我们导播已经联系上我们的交警大队三中队的副中队长唐大强。唐队长你好。
喂，你这个是打错了，我这是劳动监察大队了。
喂，唐大强吗？
喂，你打错了，我这边是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
喂。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来导播，我们导播来再连线一下咱们这个公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的副中队长唐大强，再来连线一下。这个东门汽车站这个三轮车的乱象问题啊，这个也是由来已久了。我们有接到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反应啊，听众朋友一个反应啊，大家对这个三轮车这个乱象啊、乱停啊，然后 乱停乱放，也是很有怨言，很有怨言。来，我们导播继续来连线一下咱们公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唐大强，因为在刚才的连线的过程当中，他的手机是占线的啊，他的电话是占线。
喂，你好。
哎，喂，你好。
哎，唐中队长啊，唐中队长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哎，
终于给你取得联系了啊。
啊哈哈。
你的电话刚才，
你
的电话刚才一直在占线的过程当中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反映是吧、啊？说这个东门汽车站的三轮车乱象问题啊，我市的交警部门管不管？
我们从去年，10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宣传了，到今年3月份，我们开始整治了。
嗯、
我们今年年的工作都在对三轮车进行专项的整治。
嗯，也在专项整治当中是吧？
啊，对对对，现在也在这个本质当中，对于那种有，违法行为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处罚，这是第一次查出了他的一些，违法运营的这种问题，是第一次扣1个月，第二次会对他车辆扣进行2个月的代扣。
嗯，这是发现一次，第二次如果再发现的话，会处罚这个力度要加大是吧？
啊，对对对，第一次我们是扣他1个月，第二个只是扣他2个月。
扣他2个月是吧？
对、
嗯。那就说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这个东门汽车站这个三轮车乱象问题，咱们交警部门还是一直在管理过程当中啊。
对对对，我们今年一共到目前为止扣了62辆那个就是那个违法运的那个电瓶三轮车。
扣了62辆啊。
哎，对对对。
那这个咱们对这个三轮车这个乱象问题呢，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时常会发生啊，时常会发生。对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好的一个治理一个方式方法呢？
嗯，治理方法一是那个我们就是在日常那个当中加大处理，那个就是今年前段时间就是有网上有一个规定就出台了之后，就是说电瓶三轮车，超标电瓶三轮车到明年3月还是4月份的时候，的统一要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他要办理一些超标电瓶车所用的驾驶证要到。办理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那个就是他作为驾驶人的那一块儿有机动车驾驶人的那种条件来进行对他处理的，他的管理就会比现目前这种在与灰色之间的那种管理就要更准确更有法可依。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说是我们现在办了这个证以后呢，他就是应该说是实名制了是吧？
对他首先就是对他那个驾驶资质要进行一个办理，他没有的话，我们肯定就会对他这个没有驾驶资质这种行为进行处罚了。像现目前那个条例还没生效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对他这个暂时目前还不能对他驾驶资质这个问题进行处理。
啊，明白了，对他这个驾驶资质的问题还是不能处理啊。这个整个明年什么时候开始办理呢？
看应该我们看那个通知，好像条例好像是明年4月份左右就开始要求这些人开始进行办理了。
哦，明白了啊。这个办理这个资质以后呢，我们更便于我们交警部门的这个管理了，对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他的办理的过程中也会对他进行一种教育，让他学习道路安全交通法这些的，还有这些交通的知识，然后他在上路行驶的时候，他就更加规范一点。像现目前很多人就是也没有学习过法律法规，交通知识也不遵守，我们在那个系统里面处理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个驾驶资质，我们有的时候还处理不了，只能以他是非机动车来进行处理。如果以后这个法律生效了之后，他驾驶的超标电瓶车就可以被判定为是机动车，就可以从这一块来进行处理，让那个处理的力度啊还有一些规范程度啊就比现在来的更好。
好，明白了，我们也期待啊，期待着这个我们在明年的时候能够这个对于咱们这个三轮车的乱象的问题呢是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当然也是希望我们这些三轮车这些师傅们也要自己提升自己的一个交通意识。
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谢谢我们唐中队长，谢谢，好，再见。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的，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或者是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节目。好了，到了年底了啊，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说啊，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又发生了，哎，我们找哪里去申诉呢？啊，找哪里去申诉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啊，接下来会连线啊，我们来连线咱们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大队长廖晓东。廖队长你好。
喂，你好。
你好，哎，有听众朋友说又到年底了啊，这个农民工的这个工资的拖欠情况又开始发生，又开始出现了。他说他们家一个亲戚就是，拖欠了好久了。他说这个我们找哪去申诉？啊，我们据我们的了解，应该是找咱们这个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对吧？
哎，可以。
嗯，那这个在申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准备些什么资料呢？
第一，你要清楚，你这个项目的名称，你是在哪个项目，跟着哪个去做活路，然后就要带上你的身份证，就是说投诉人嘛，你带上身份证，还有然后还有就是劳动关系证明，也就是说你跟哪个打工，然后还有个工资，比如说如果你是讨薪的，那么工资的确认单要有，
工资确认单。
啊，对对对，比如你项目上，比如你代班的，他负责要把你们的工资进行确认，比如总的印发好多，实际发了好多，还欠好多，这些东西都要把它理清楚，然后签字确认，交到我们，到时候就把身份证明或者劳动关系证明或者是工资证明一并的可以带到我们劳动监察大队，在天津路来进行投诉。
咱们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在天津路的，就在咱们人社局那个整个
的。对，人社局，人社局一楼。
一楼啊。
哎，对。
一楼，您说到这个，廖队长，您说的这个工资确定单，我有个印象，也有以前有听众朋友向我咨询过，他就是只是口头上说，哎，我今天给你发，老板说我给你发，剩下的2万块钱我今天给你。好，今天我明天给你，他明天去了，老板就说我后天给你，就以此类推，他手上是没有这个工资确定单的，没有这确定单怎么办呢？
不，他有个这个嘛，他有班组长嘛，他的班组长就是说对他们每天的，比如说他们每天去了，你不管是计件也好，按天也好，有个考勤噻，然后他们班组长确认了过后，然后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投诉了过后，我们可以去把。你只要把项目的名称给我们讲清楚，我们要找施工总承包商，然后来跟着来理这个谁用工谁负责，嘎，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到咱们这个人社局的一楼，咱们的劳动监察大队啊，来做一个申请啊。
对，
一个是项目名称，一个是带上身份证，一个是工资的确定单啊，有这个确定单，有这个班组长签名最好的是吧？
最好要有工资确认嘛，确实有工人像你刚才说的拿不到的话，他在我们这儿投诉，带上身份，他的身份信息嘛，给项目名称啊这些都清晰的，来了过后，我们还是就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
来尽快的帮我们这些农民工来讨回他们的一个这个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啊。好的，好，我们这个有这个问题了，有这种情况就可以来到我们人社局的一楼，来到我们的劳动监察大队来做一个申诉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劳动监察大队会为我们这些所有的农民工呢来尽快的讨回他们这个农民工的工资的。好，谢谢廖大队，好，谢谢。
不谢。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就5个问题呢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负责人。那么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啊！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关注手机台 APP。再会。